首歌《耶稣恩友》，它的歌词作者叫做斯约瑟 Joseph Scriven， 他是个爱尔兰人，但是他后来呢移居到加拿大，到这个 Ontario 安大略省的希望港 Port Hope。 他就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呢常常在街头上面帮助那些贫苦的，那些有残障的，那些失去丈夫做寡妇的。像现在这么严冬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食物和衣服分给那些穷困的人，自己呢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所以呢不久之后，人们这个希望港的这些人就称赞这个约瑟是一个希望港的好撒玛利亚人， A good Samaritan of Port Hope。 你看现在有一些医院的里面，有些医院它根本就起名字叫做 Good Samaritan Hospital， 意思是好撒玛利亚人的医院，意思是你们来到这里，这边有很多的人愿意来帮助你。有的教会名字就叫做 Good Samaritan Church， 那个意思是说我们教会里面的人都是乐意帮助人的人。所以这个故事使得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词成为乐意助人的这样的代名词，到一个地步甚至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有一些国家甚至制定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法，就是 Good Samaritan Law， 就是来用立法的手段来保护那些在路上遇见一些紧急的一些事故的事情的人，去帮助的这些人，用立法的手段来保护这些做好事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有一些这个一些国家，像奥地利，这是欧洲的奥地利国家，他们发行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金币是50欧元的金币。你看，这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在底下牵着驴啊，让这个被打的这个人呢骑在上面。好，还有呢，欧洲有个国家叫做卢森堡啊，他出邮票，出的邮票呢，他也是这样，你看。这个强盗，几个强盗去打这个旅客，把他的打得半死，把他的东西抢走啊，丢下他啊。然后呢，一个撒玛利亚人啊，他来帮助这个落难的这个旅客，带到店里面去，旅店的里面去来照顾他。关于这个的比喻呢，自从的早期教会开始。医治到的基督教的改教的时候，到16世纪初基督教的改教运动的时候，甚至一直到现在，有关于这个比喻呢，基督徒们却常常犯一个错误。主要的错误呢，就是把这个比喻把它呢寓意化的来解释。这么长的时间，1-2000年的时间，从教会开始一直到现在啊，那主要是在基督教改教运动之前，中世纪包括整个的中世纪，基督徒解释这个预言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都犯这个错误，就是用预言化来解释这个经文啊。比如说早期的教会的领袖，有一位叫做圣奥古斯丁，这些早期的教会领袖呢，他们都认为圣经的话语是非常的奥秘的啊，不光除了这个字面上写的意思之外，还有在这个字面底下还有深刻的意义啊，他们就非常的喜欢用寓意式的来解经啊。比如说这个圣奥古斯丁，他对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的解释啊，他的思想影响了整个的基督教，但是呢他对这个的比喻的解寓意化的解释呢，我们去来看哈，很有意思啊，你看哈。好，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解释的。哦，对不起，这是人们用雕像来描述这个故事啊，在街头设立这个雕像。有的教堂呢，这个彩绘的玻璃也是描写好撒玛利亚人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好撒玛利亚，好，你看奥古斯丁怎么解释呢？他说这边这个故事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有一个人指的是谁呢？当然就是指的是亚当啦。好，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平安的圣城。所以呢，这个亚当呢，就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呢，他堕落下去的。下这个耶利哥呢，耶利哥的意思是月亮，所以呢，就代表亚当呢必定会死，就是 mortality， 因为他从高的地方哈、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就代表呢他从这个圣城堕落，然后呢到了一个必死的光景的里面啊。那这边讲到强盗肯定是指谁啦，强盗是指魔鬼了，对不对？魔鬼和他的差役，对不对？那剥去他的衣裳就代表呢使他剥夺了他的永生啊，我看到里面有的人笑，打他呢就是使就是劝亚当犯罪，打他啊，让他失去方向，失去他的功能，他就是劝他犯罪。打得半死呢，半死不活，就是指呢亚当虽然肉身是活的，可是呢他的灵性已经死了，你看这是半死不活啊，这是他解释的啊。然后呢有一位祭司，然后呢有一位利未人经过都没有救他，这两个人代表呢就是旧约的这个祭司的制度和这个制度所做的事情都没有用处。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呢，那当然就是代表了我们的主耶稣了，对不对啊，好撒玛利亚人。然后呢包裹这个桑树，就是指呢捆绑罪恶的权柄，对，把这个桑树包裹起来。哎，有你们怎么有的人在点头啊？你看呢，这个油就是代表那个安慰啊，中东的地带很热，那个油哦很安慰哈、啊。酒呢喝下去，酒人很激动，很激励啊，酒就代表这个激励鼓励。这个牲口有一个牲口，牲口呢怎么解释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灵啊变成了这个活生生的，可以看见的，就是代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殿里带到殿里去照顾罪人，就是带到殿里嘛，就是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啊。然后呢，第二天就代表复活，因为第二天复活是再活，对不对？第二天就复活。两钱银子就是代表两钱，一个今生还有来生，就是代表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殿主，就是当然就是使徒保罗啦。哎，看你们大家好像有些在点头哈，哇，这个意义的解释多好！异域化的解经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那这个众所周知的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应该怎样来正确的理解呢？让我们一同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圣经的里面，你让我们看见你有许多的教导，许多的教训都是用比喻的方法说出来的。主，让我们好好的学习你的比喻，从你的教导中汲取永生的道理。主，谢谢主，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读懂这个的比喻，应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谢谢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异域化的解释圣经，它的问题就是在于，如果有两个人来解释同一段的这个比喻，得到的结果就是两种啊。如果有十个人来解释呢，大概就有十种的结果。比如说刚才说祭司和利未人，有的人就不是解释说是祭司制度和祭司制度所做的事，有的人就解释是代表呢祭司是代表律法啊，利未人是代表先知啊，就是祭司走过去了，利未人也走过去了，所以呢律法和先知都不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罪人啊。有的人刚才说油是代表安慰，那很多人就说不不不，油是代表圣灵啊。当然说酒代表激励和鼓励，那别人说不不不，酒是代表神的生命，因为喝了酒下去人很有力啊，是代表神的生命。两钱的银子，刚才那个人说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刚才圣奥古斯丁讲的，别的人解释说呢，他两钱银子代表旧约和新约，对不对？神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了，就给我们旧约和新约。哎，你看两钱银子啊，所以莫衷一是。如果有一百个人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一定就有一百个的答案啊。因为呢，异域化的解经呢，就是不同的人来解释，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其实我们可以叫做创意式的解经，就是创造的创。只要呢，你有丰富的想象力，你就可以创造出来那个原来的作者他没有要说的意思，你就可以创造出来加在他的身上。这些早期教会的领袖呢，他们是很敬虔的，他们对神的话语是极度敬重的啊，不要说他们是不敬重神的话语，他们非常的敬重，以至于超过了一个限度。他们认为除了圣经字面上已经写的意思之外， 还有那个隐含的隐藏的那个意义啊，这是他的问题。我们要正确的了解一个比喻之前呢，我们就需要了解什么是比喻，而且比喻它有什么的特点，什么是比喻，还有比喻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好，哦，谢谢王辉弟兄已经放出来了。什么是比喻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希腊原文呢叫做 parabole， 就是比较并排的意思，把两个事情啊，可能把这两件事情啊放在一起并排并列来比较，用他们这两件事情相似的地方来传达一个信息。那常常呢，一个是生活上中常见的啊，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另外呢一个是属灵的道理，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我们对这个事情常见的了解的，就通过它和它的相似之处，就通过对它的了解来了解这个属灵的道理。好，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叫陶德，他给比喻下的定义是这样的，他说比喻是从自然界或是普通生活中用活泼或者是奇特的方式举出名喻或者暗喻，用来吸引听者的注意力，并且留给他们心中一个的问题，就是说话的人所要表达的教训是什么，引起听者主动的思考。好，我们可以来慢慢的来看他这样的定义呢，也说出了比喻的特点。任何的一个比喻有它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的比喻只有一个的重点，就一个的重点啊，就是比喻的中心真理，其他的细节呢只起着陪衬的作用，不应该做意喻化的解释。常常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查到那个，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讲啊，比如说耶稣基督他是拯救那个迷羊，去找那个迷失的羊，他就把99只的羊放到这个旷野，他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那很多慕道的朋友就问了，嘿，这个没有道理，耶稣呢他放下这99只羊去找那一只羊，那这99只羊都被狼吃了，这个没有道理啊。这个呢他犯的错误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比喻的重点，一个比喻呢只有一个的重点，只有一个的中心思想。那个的比喻是说主耶稣愿意去寻找失丧的人啊，失丧的羊，他并没有讲那个99只羊放到那边，那个是细节，我们就不要做意喻化的解释啊。这是比喻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的比喻他只是讲了一个中心的意思，一个中心的真理。好像我们刚才读了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比喻，那么它的重点或者说它的中心真理是藏在什么地方呢？好，一个比喻的重点或者它的中心的真理呢，常常是在它的前面或者是它的后面，就是这个讲比喻的人啊，在讲这个比喻之前他说一些话引言啊，好像在之前的引言，或者是在这个讲这个比喻之后他做的一个结论，在这个前面和后面常常就讲出了这整个比喻的中心思想，它的重点。好，我们就要从这个前面和后面，前面的引言和后面的结论当中可以找到这个比喻的重点。好，我们来看这一个比喻的重点，找到了一个比喻的重点或者是它的中心的真理呢，就好像找到的开锁的钥匙，一个锁呢只有一把钥匙，你找到这个钥匙呢就可以把这个锁打开。当我们找到这一个比喻的重点或者是中心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这个比喻有清楚的了解，不然的话就会像刚才的问题啊，产生意义化的解释或者是就有偏差。好，这个比喻的重点呢是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的比喻的重点呢是在这个比喻的后面，后边的部分呢，耶稣所说的话啊。我们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圣经哈，一边看着圣经哈。我们可以看这个比喻的大致的一个结构。这个比喻的结构呢是这样的，在开头29节，律法师发问， 律法师问了问题，然后呢耶稣讲一个比喻，然后耶稣反问啊，他发问是什么，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起来啊，为了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是律法师发问。然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完之后呢他就反问，在36节耶稣反问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别人跑来问耶稣，对不对？问一个问题，耶稣呢就反问他，把这个问题再回给他，然后律法师就必须回答。律法师在37节说，是怜悯他的，怜悯那个被打的被抢的那个旅客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啊。然后呢到最后面耶稣再回答，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就是律法师一问，耶稣反问，律法师答，然后呢耶稣再答，就这样四个的步骤。从这个结构的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比喻的重点在这个的后面，就是在最后面啊，耶稣所问的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必须回答了，这个律法师必须回答，说是怜悯他的那个人。然后耶稣又说，你去照样行吧。好像你在远处看一个森林，你就能够看到一个全貌。如果一下子把你放在一个森林的里面，你就看到一棵棵的树，这棵树是杨树，那棵树是李子树，你就看不到这个的全貌。你跳出来在外面，在森林的外面远远的一看，就好像这个比喻，你跳到它的外面抓住它的重心，就知道说这是一片的森林啊。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呢是在后面，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有爱，我们就会知道谁是我们的邻舍。当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的邻舍了。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中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再重复一遍，就是说当我们有爱的话，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就会知道谁是我们的邻舍。当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的邻舍了，是这个意思。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正确的问题不该向这个律法师问说谁是我的邻舍，而应该问我是谁的邻舍，或者说是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因为呢爱不是从定义对象开始，爱却能够发现对象。好， Love does not begin by defining its objects, it discovers them. 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像律法师这样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要显明自己的有理，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么消极的问。正确的问题是说积极主动的，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我是谁的邻舍。因为爱不是从定义对象开始啊，这个律法师问错的问题，他要先界定爱的对象，但是耶稣反过来反问他，叫他自己答，然后耶稣再告诉他说爱能够自己去发现对象。所以不要问我是谁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应该问我是谁的邻舍，或者说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也许你还没有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说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或者是它中心的真理啊。那现在我们来细致的看一下这个比喻的本身，从头到尾走一遍，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刚才说这是比喻的重点和中心的真理。我们来看这几个主要人物的言和行啊。向耶稣发问题的这个人是一位律法师，也叫做文士 scribe 啊，文士。他们呢是犹太人的律法的专家，他们保存律法，他们讲解律法，他们还向别的人传授摩西的律法啊。而且在犹太人最高的法庭的里面，他们担任这个法官，当人之间有各种的问题的时候，来判断的时候，他们是法官啊。他需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邻舍呢？邻舍这个字，这个意思哈，不是好像我们现在想到的意思，就是住在我们左家左边或者住在我们右边的，你是如果是十八号啊，就住在你二十号和十六号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在希腊文里面，邻舍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与我们有某种交往的人，只要有某种交往的就是我们的邻舍，它是一个 relational 的 term。 任何一个跟我们有某种形式的交往的啊，就是我们的邻舍。在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哈，利未记的十九章是圣洁的法典，在那边啊，就是讲到爱邻舍如同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边讲的邻舍呢，是指的以色列人的同胞。因为你要看读圣经的话，要读上下文哈，上下文他讲的对象都是讲到以色列人，所以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的邻舍是指自己的同胞。但是再往后面看一点呢，到三十四节，利未记十九章的三十四节，你们可以翻一下圣经哈。今天这边可能看不到那个经文，你们就要翻一下圣经啊。如果老是看这边，你们就不带圣经来了，你们翻一翻圣经哈。创出利，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在利未记的十九章，在利未记的十九章三十四节那边，神就吩咐了，神吩咐说以色列民要爱跟他们住在一起的那些外族的人。那边那个邻舍的那个字就包含了寄居的外族人。十八节那边只是讲的以色列人啊，三十四节那边就是讲到所有的人，任何一个人啊。所以神给摩西，借着摩西给犹太人的这个律法，是指的意思是说爱邻舍如同自己，不单要爱跟他同样的以色列人，还要爱任何一个人。但是呢，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一般的犹太人呢，都认为邻舍并不包括那些外国的人，那些外族的人，尤其是不包括这些撒玛利亚人啊。等一下你会知道，这是一般的犹太人认为的，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爱跟我们一样的犹太人啊。犹太人中间的这些律法师呢，他们是法利赛人的教派，这些人的倾向呢，是连那些平民百姓都不是他们的邻舍，他们觉得自己清高啊，觉得说一般的那些犹太平民都不是他们的邻舍，不配做他们的邻舍啊。有一个昆兰的社团，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在沙漠的里面，他们就是专门的抄写圣经，默想神的话，跟这个污秽的世界隔绝的这些人啊，他们自称为昆兰社团。这些人呢，更是把不跟他们生活方式跟他们不一样的那些人都称之为黑暗之子，不是他们的邻舍啊。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呢，是当时拉比，就是犹太的老师们常常讨论的问题啊。所以律法师呢，向耶稣提出这个问题，是好像要把耶稣摆在一个不利的位置，要叫他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个律法师呢，要耶稣来回答他，谁是这个律法师的邻舍，这个律法师对邻舍的责任要到哪里为止，到什么地方为限。所以呢，耶稣就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来作答。好，我们好像看到这一个黑白的图啊，从耶路撒冷呢到约利哥的道路大概呢有17英里长，17英里，大概20多公里哈。这是一条充满了各种危险的下坡路啊，因为这条路呢是从高处的耶路撒冷是在山上，以后你们如果有机会去圣地啊，就知道它是海拔高的地方。耶利哥呢是处在低处，所以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是一个下坡的路，这个的落差呢高达3500尺。好，只有20多公里长呢，就下降了3500尺。所以呢，这个比喻里面讲到说的这个受害者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你看希腊文就是往下走的意思啊，下耶利哥去。 因为呢这一条的道路哈，你看到有很多的岩石，有很多的山洞啊，又弯弯曲曲，所以呢常常藏的一些这个强盗，因为比较好躲藏，有弯啊，又有石头又有洞，所以强盗就躲在这里面，趁着路人来的时候，尤其是落单的时候呢，就出来啊，来抢他们，打他们，造成很多的流血的事件啊。所以呢这条路呢后来甚至被称为血路， The way of blood， 就是太多的流血事件发生了，这条路真的是叫做血路，是很不安全的。有这一个人啊，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就落在这些强盗的手中，强盗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来就走了。这时呢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啊，这个祭司你在这个图里面看到啊，是在那个远比较角落那边一个骑驴子的，你们坐后面的不知道看得清楚啊，如果不清楚可以跑到前面看啊。因为祭司呢他比较有地位，他呢当时就是使用当时的主要的工具就是驴子啊。他从看见这个人呢就从那边过去了，那个原文都很清楚的啊，他看见这个人躺在这呢，他就从路的那一边走过去啊。我们会想说这个祭司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举动啊？你知道以色列的祭司呢他们分作24个班次啊，每一班呢一年就要上圣殿去侍奉两次，每一次呢一个礼拜啊。因为这些祭司呢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所以呢摩西的律法特别规定啊，这是在利未记的21章22章，你们如果知道的哈，就规定这些律师呢不能够去触碰那些死的动物或者尸体啊，如果摸到了不小心碰到了呢他就不洁净啊。后来这些口传的律法呢甚至限制律师呢这个祭司呢不能够靠近这些尸体了四手的距离，就是大概2公尺的距离不能靠近，如果走到2公尺这么近的话就算是不洁净了好，所以可能呢他就远远的看一下就走了，因为呢也许他觉得那个被抢的旅客是已经死了，对不对？如果他去不小心走到2公尺之内他就不洁净了，对不对？不洁净的时候他呢他就不能在圣殿里面侍奉啦，对，他就不能吃这个祭物啦，好、哦，他就有各样的麻烦呢，要行洁净礼，就是我们帮他想这个问题了哈。但是真的是我们不必，因为你看到31节这边讲的是说下去啊，这个祭司是下去，是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走，他是从圣殿里面服侍完了，他回到耶利哥他的家里去，他已经侍奉完了啊，他回去。你可能又说他可能呢是急着骑着驴子赶回家哦，跟家里的人团聚，是吧？好像我们现在开车一样的。也许你也想到他心里面呢会想到说，哎，我们是做祭司的吧，就交给后面的利未人吧啊。但是不管你怎么为他着想，这个比喻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的祭司他缺乏怜悯的心肠。这个祭司就是远远的骑着驴子那位，他缺乏怜悯的心肠。好，这个故事继续往下发展。这时候呢来了一个利未人啊，利未人呢他看见了也照样从马路的另外一边过去了。利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能够看见啊，不过你是看民数记或者是这个历代志上都有讲到这个利未人这一族特别的一族啊，他们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一族人，一族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就是专门在会幕或者圣殿的里面帮助刚才这些祭司啊，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他们的地位好像没有像祭司刚才那么高，但是也是很崇高的地位啊。你可能想呢，他看见也走了，为什么呢？可能他也是不想沾染不洁净，虽然他们都已经侍奉完圣殿里面侍奉完回家了啊，洁净的问题不是那么的严重的啊。你也可能想了，他可能还担心那些强盗还躲在别的地方，对，这是一个诱饵，这个人打伤了躺到这可能是一个诱饵的，你这样停下来看可能那些强盗突然就来把你抓到。好，你也可能想了， 实际上可能是这个利未人是这样想的，这个利未人就是这个拄个拐杖在走了，这个他想呢、啊，哎，前面那个骑着驴子的祭司他都没管啊，他有驴子他都不管啊，我要管个什么？他的地位比我还崇高，我都是向他学习的啊，他都没有管，我何必自找麻烦呢、啊？有样学样，我就从马路那边就过去了。啊，不是我从马路那边过去啊，就是那个利未人就从马路那边过去了。他最终的原因呢，也是缺乏怜悯的心肠，跟前面那个祭司一样，他看见受害的人在那边，仍然离他而去。现在好，祭司也走了，利未人也走了，来个利未人也走了，所以听众呢，接下来呢就会预期下一位粉墨登场的是谁呢？你说，听的人想到下一位登场的是谁？祭司来了，过去了；利未人来了，又过去了。下面来的人是谁？下面来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会想，听到的人会想，耶稣要讲下面一个人谁会出现。对，王辉弟兄答对了，就是一个一般的犹太人呢、啊，因为祭司、利未人和一般的平信徒，犹太的平信徒，就是代表了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三组的人是以色列人的三个的代表啊，祭司，然后利未人，然后一般的所谓的平头百姓，就是一般的犹太信徒。既然呢，你看圣殿里面祭司服侍完了回去了啊。利未人也服侍完也回去了，那他们都是在圣殿里面向神献祭的，对不对？那他们都走了，那老百姓也就回家了嘛。所以听众呢，下面一个预期出现的人呢，是一个一般的犹太的信徒，可是耶稣说这个时候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出现。这个时候呢，这个律法师和旁边的听众一定是大吃一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以前也讲过，他竟然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大家所憎恨的、所轻视的撒玛利亚人。好，不论是新约圣经啊，旧约圣经里面都有记载，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为什么呢？是在公元前的722年，那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毁灭啊。亚述帝国呢很有意思的，他们的政策就是把这些北国的以色列人把他掳到外邦去啊，然后又把他们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又把巴比伦呢还有其他的这些外族人把他迁徙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就是北国的这个首府这个地方啊。那原来还有一些犹太人留下来，就跟这些迁来的外族的人混杂在一起，他们就通婚，所以就产生了这个血种不纯的，你说是犹太人呢，他又不是；还是外邦人呢，也不是。所以呢，犹太人就叫他们杂种，很难听的字，就是所谓的杂种。好，但是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却自称自己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是马拉西支派和以法莲的支派，他们还有他们专门自己的撒玛利亚经。好，他们虽然承认摩西五经，但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所谓的撒玛利亚经。他们呢，就是在基利心山上来崇拜，他们认为自己才是血统纯正、敬拜正确的真以色列人。可是，在那些南国的犹太人和回归的那些犹太人眼中来看呢，这些撒玛利亚人真不得了，是血统不纯，这个崇拜这个宗教也不纯啊。他真的是像异端一样，因为他们虽然信摩西五经，但是又加上自己的撒玛利亚经，更是异端。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归回以后，有没有他们重建圣殿，这些的撒玛利亚人就自告奋勇说来帮忙，结果这些犹太人说不行，你们不行，好，不让他们来参与。后来随着年代的推移呢，这个仇恨更加的加深。到了耶稣的这个时候，刚才是公元700多年到400多年，到现在公元元年之后这个时候的哈，耶稣的时代更加的严重。犹太人呢，如果从南边的犹大到北边的加利利去，他不直走，他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一定要绕弯，宁可走远路。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哈， 他们不吃撒玛利亚人烘的饼，甚至经过撒玛利亚运到耶路撒冷的那个献祭的麦子也不可以用，撒玛利亚人宰的牲口犹太人不吃，因为觉得不洁净，甚至呢犹太人在会堂的里面公开的诅咒撒玛利亚人，祈求神不让他们得着救恩，在犹太人的心里面，那些撒玛利亚人是血统不纯的，是信仰不纯的，他们是被鬼附的，是不洁净的，是不可以跟他们往来的。在主后的6到8年的期间，甚至撒玛利亚的人他们之间互相的对立，撒玛利亚人呢就在一个逾越节的晚上把死人的骨头就丢到圣殿的里面，那个是污秽的犹太人的圣殿，那是犹太人的真的是怒火中烧，他们这两群人呢就是势不两立。所以这个故事在当时的听众的里面，在律法师所听到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惊讶。第一个是祭司看见了就从那边过去了，第二个是利未人看见了又过去了，第三个本来应该出现的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却出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竟然上前来，那些人从马路那边去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却上前来把油和酒倒在这个可怜人的伤处，酒能够消毒洁净这个伤口，油能够滋润减轻那个痛楚，然后呢他可能用自己的裹头巾或者是撕裂自己的衣服来帮这个犹太人包裹伤口，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是随身都带的 Band-Aid 的，他就把裹头巾或者自己的衣服撕碎来帮他包扎伤口，又扶他骑到自己的牲口上，这还没完，还把他带到店的里面去照顾，这还没完，第二天还拿出钱来2钱，2钱银子是当时工人呢工作2天的工资，据说呢，据考察2钱的银子够那一个人住在那个店旅店的里面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又拿出2钱的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这还没完，将来呢他还有花费的都包在我身上。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而且耶稣是用陈述的语气，不是用假设的语气，他不是说假如有一个人走在这个血路上被打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祭司怎么怎么，他不是用假如的，不是用假设的语气，是用陈述的语气，是说明这个律法师也不能够这个反对的，是一个事实，是曾经发生过他也知道的事情，这个故事呢如果我们把它翻版到今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你想不想听啊？翻版到今天就是在一个冬天像今天这样的大冬天的一个周末的晚上，天又黑又冷就有一辆车子一个老破车的旧车呢就抛锚在这个 Northfield Road 上面， Northfield 叫什么北田大道就拐在这个教堂这边，就看到这个教堂这边呢那个牧师就开着车就出去了，看到这一个爆胎的车，爆胎了，车撞在了那个马路边上了，不但那个胎爆了，而且那个汽油还流出来了，牧师心里面想着下个主日的讲章然后想到下个礼拜要探访就从马路的那边过去了，希望不是人缠到这时候又来了第二个人，是教会的执事，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备受人尊敬的一个好弟兄他呢开着车也从这边路过，可是呢车上坐着他的小孩，他要带着小孩去练琴，要学琴那个琴他一看说前面那个牧师的车才过去，我认得他的车，他后面写的这个车后面写的耶稣爱你，我认得他的车，那个牧师都走了，那他一踩油门又过去了这时候下面一位是谁出现呢？这时候就是我们社区里面一个大家所不齿的一个大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罪人从来不来教会的这样一个人 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不信教会的，在网上面常常跟基督徒吵架的那样子的一个人，是我们认为大罪人，要为他祷告，为他的救恩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出现了，好，哎，他也经过这个北田大道，他看到那一个人的车爆了胎，汽油流出来，他就停下来。好，他不但停下来，他刚好还去这个丹肯多纳买了这个两杯咖啡，还有那个甜甜圈。他一下来看到，哎呀，你这么冷，他把咖啡给他喝。好，他看他车里面的孩子，又把这个都拿给他小孩吃。好，他不但呢，问寒问暖，他还打电话叫 Triple A 把他的车拖走，因为周末了没有人修车了。他说现在又这么晚了，这样，好，你上我的车，我把你带到这个十号路这边有一个什么旅馆 ，Westminster 啊，好旅馆，住下。住下来以后哈，给他们弄吃的弄喝的。然后又跟那个拿出自己的 credit card 放在前台，他们用的都放在我上面啊。过两天来，他们什么时候车修好了，什么时候这些全部算在我的账。这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翻版到今天。耶稣说，那个牧师，那个执事，是不是这个人的好邻舍呢？耶稣要问你了，你说呢？哪一个人是这个爆胎的这个人的好邻舍？会，居然是那个不信耶稣的那一个人，居然是那个大罪人，居然是那个无神论者。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当时的人听到这个故事，这样的冲击。所以律法师开头的时候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用这样一个他所不耻的、所憎恨的这样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来做好邻舍的榜样。所以耶稣彻底的改变了这个律法师他问问题的形式和重心。所以这个人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你不要问谁是我的邻舍，你要问我是谁的邻舍，你要问我可以成为谁的好邻舍。所以耶稣把他的问题的重点重心都给他颠覆。凡是当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们的好邻舍。我们用切实用爱心来帮助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怜悯他们的人了。所以这个是这一个比喻的重心。刚才开始如果您还没明白，现在经过这样的分析您就应该明白了。因为呢，讲比喻的人常常把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意思要么放在前面的引言，要么就放在后面的结论。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不要问谁是我的邻舍，而要问我是谁的邻舍，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因为那个爱我们就能够发现邻舍，因为那个爱就能够自己找到那个爱的对象。今天我们也要从这个比喻的里面学到一些关于来爱我们邻舍的功课。好，这些属灵的原则呢都是包含在前面所讲的这个比喻的重点的里面。好，这个不是寓意解经啊，这不是寓意解经。好，寓意的解经呢是把原文里面没有的东西，好，靠着想象力加上去啊，什么那个店主啦，是保罗啦，这个耶稣根本就没有讲这个事情哈。那2000银子代表旧约新约啦，或者是这些，这个叫做寓意解经。寓意解经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东西靠想象力加在圣经的里面啊。那我们呢应该从圣经里面能拿出那些属灵的原则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好，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来看的这个关于爱你的邻舍的功课。第一个功课，要怜悯如主，就是像主那样怜悯人啊。这是在33节你们能够看到的，那边写到说啊，这个人呢看见了他哈，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三个人都看见，祭司也看见，利未人也看见，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也看见，全部都看见。但是有的有看没见啊，有的是又看又见啊。他呢就动了慈心啊，33节这边。动了慈心这个字啊，在福音书里面呢大部分都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像耶稣那样动了慈心。所以说第一个的功课我们应该 要怜悯，像主一样的怜悯，怜悯别人啊。好像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边就讲到啊，耶稣碰到一些盲人，眼睛瞎的人，耶稣看着他们就动了慈心，就用手摸他们啊，就治好他们的这个眼疾啊。马可福音第一章那边也是，耶稣看到那个长大麻风的，耶稣动了慈心，就说我肯你洁净吧啊。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的里面也是讲到，那个浪子从外面回来了，那个做父亲的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项颈，跟他连连的亲嘴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啊，那个主人，那个仆人欠主人一千万两的银子啊，但是这个仆人来求主人的时候，主人就动了慈心，就赦免他的债。所以动了慈心啊，我们要像主那样来怜悯，来像主那样怜悯人。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看见这个落难的客旅都没有动慈心，唯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看见了，他就好像主看见我们有需要的人一样，他动了慈心啊。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应该怜悯他们，好像主怜悯我们一样。这是第一个的属灵的功课，要怜悯如主。第二个的功课，要跨越藩篱啊，藩篱就是界限，界限或者是人际之间的隔阂啊。这个藩篱可能是有形的，可能是一道围墙啊，也可能是无形的一个国界，一个种族的差别，一个语言的差别，一个宗教的差别，一个习惯、生活习惯的差别，都可以成为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藩篱啊。第二个功课就是要跨越这些的界限，打破这些人际之间的隔阂，成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讨邻舍。有一天呢，有一对的牧师团啊，他们就是到中东去旅游，因为牧师常要传讲圣经，他们就很喜欢到圣经的这些地方的去考察啊。他们的这个牧师团呢，去中东旅游啊，就请了一个阿拉伯人啊，就是阿拉伯人呢、啊、做导游。好，他们在车上啊，就一边看呢，一边解释，一边讲啊。可是开到一半的时候呢，就看见路上呢，对面有一个车是抛锚了啊。那这个阿拉伯这个一边开自己开车就做导游的了，他就下来啊，到对面一看，哎，原来是个犹太人啊。那他也不管了，他就是帮他修好车，然后上来了。那有一位牧师就觉得很有趣啊，他说：“哎，你是阿拉伯人，你怎么帮犹太人呢、啊？你知道阿拉伯人跟犹太人都是世仇哈。”你怎么会帮他修车呢？可是这个导游就回答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一位的基督徒的导游，他就跨越了种族和宗教的藩篱，跨越了种族和这个族群和宗教的这个界限，超越了彼此的仇视，成为那个有需要的犹太人的邻舍。有的时候做夫妻我们在这个 geographical location 上，在这个空间位置上是很近的啊，在同样的一个屋檐底下，在同样一个房间的里面，在同样的一张床上，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隔阂却好像一道无形的墙，好高好厚好深，都要用主的爱来打破。我们要爱我们最近的邻舍啊，住在我们同一张床上的邻舍。有的时候我们很有意思，把一些处处都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摆在我们的身边。你往东他就往西的，你快的他就是慢的，你慢的他就是快的啊。尤其这些人处处跟我们不一样，好，神要我们用爱来接纳他们。当我们用爱来接纳这些处处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超越了那个无形的藩篱，我们就跨越了那个的界限，跨越了那个的隔阂啊。可能他唱歌就是拍掌那么大声了，我唱歌都是很安静的啊。然后他又是这样动作这样子的，祷告这么大声，我就是很安静的啊。但是呢，你要跨越，当你跨越你自己的 comfort zone， 你接纳这些跟你完全都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就跨越了那个藩篱。有的时候你想离某些人特别的远，最好再也不要见到他，那是因为这些人曾经伤害了我们。我们更要用神的爱来饶恕这些伤害过我们的人， 我们要爱这些离我们最远最远的邻舍，因为我们想把他推到那个世界的最角落，不要让我们看见，因为他伤害过我们。所以我们要爱我们最近的邻舍，我们的配偶，要爱这些伤害过我们的，我们所永远不想见的这些人，不论是最近的也不论是最远的，要跨越那个种族，跨越那个生活的习惯，跨越那个不同的宗教的那个藩篱，成为有需要的人的好邻舍。第三个的属灵的功课是要付诸行动，就是要付出行动，不光是用想的，也不光是用讲的，是要用手和脚来做的。德兰修女就是 Mother Teresa， 她在印度有好几十年美好的事工，她有一次她就分享说她有一次很不寻常的经历，她去参加一个大会，因为这个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大会，那个大会的主题就是关于饥饿的问题，要怎么处理怎么来对付这个世界上的饥饿贫民的这个问题很多人的开会，上千人的会他去开会的时候走到大会的这个会场的门口，就看见门口边上有一个要垂死的人，因为饥饿面黄肌瘦吃不饱穿不暖的那一个人，他就没有走进这个会场，他就把这个人带回到他们的这个叫做善终会，他专门就是看到这些临死的人，吃不饱的人，穿不暖的人，被人抛弃的人，他带回去给他们吃给他们穿，让他们死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尊严。他就说了，在那个大会场的里面的人，他们就是在高谈阔论，在讲到说将来的15年怎么样要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喂饱那些肚子饿肚子的人要有足够的这个。可是就在这个会场的门口，这一个人，这个流浪的人，他却因为饥饿快要死去。让我们付出我们的行动将神的爱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成为他们的邻舍。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种行动好像像撒玛利亚人这样哇这么的英雄事迹有的时候的行动呢只是一个迫切的祷告，你迫切的为这个人祷告。有的时候这个行动呢只是一束表达谢意的鲜花，都买得起的一束鲜花。有的时候只是一通慰问和关怀的电话，这个行动可以只是打一个电话去关怀去慰问。有的时候呢可以只是一次真诚的道歉，你真诚的向他道歉，这就是你采取的实际行动，成为他的好邻舍。有的时候呢是你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花卷和馒头，那是你的实际的行动。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是要愿意付出代价。你看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他付出2000的银子，是2天的工钱然后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和弟兄姐妹爱邻舍的时候呢，也应当付上我们的时间心力和金钱，要愿意付出代价。有一次有一对弟兄姐妹他们分享，他们带了孩子出去要办什么事情，结果在路上呢就遇到一个老年的华人的妇人他就要找路，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因为伯母这样的也英文不会讲他在走在出去散步就走迷了，怎么样也找不回家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这样的经历有人讲，不要说伯父伯母，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那这个弟兄呢就说我们还好多事了，要办好多事了这个就下去看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是一个华人嘛就去看看。结果呢这个华人在讲的话呢又不太的那个听懂，就讲普通话讲一点，但是他是讲那个福州话的，福州话比较难懂我们福建人我不懂他的福州话他就急的一讲，我们就听就是这一对弟兄姐妹就听了，就是说呢他就是说他出来散步，但是一个多小时了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他拿出他的钥匙，上面有这个号码95号和97号，那你说哪一条路有95号97号，你上哪找了这个弟兄呢就说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我们这样，我们把他带到那个有个福州的餐馆，我们带到餐馆去，就是那边的人跟他语言相通，就让他们讲就好了。我们就是给他一个 ride 带他去那里，我们继续办我们的事儿啊。这个姐妹就说不行不行，你再听一下他们讲了什么。结果这个福州餐馆的人出来讲呢，也是讲，他也讲不清楚他家在哪里，哪条街，什么街名是不知道。说他们家的房子特别特别大，我们就这个弟兄就问他，这是不是那个，你看对面那个房子很大，两层的，还很大。他不是不是，比这个还要大，大很多啊。哇，我们是95号、97号，多么大的哈！好，这个姐妹就坚持要付出代价，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啊。这姐妹说：“我们这样，我们请她先吃饭，现在已经到中午的时间了，她就着急，就请她吃饭啊。正好这是到中餐馆了哈，吃完饭啊，先吃完饭，安顿下来以后，好，我们再去找啊。这是非常，哪一家的房子都没有这她家大，她家非常非常大。”哦，我们找特别这弟兄姐妹就找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区，就是比较富裕的区，那边房子都很大啊。结果他说还不是，比这还要大。后来不得了了，这个姐妹后来就是看到邮局的人，就问邮局的人说，哎，有没有95号、97号是特别大的房子的？那个邮局的人说，我在这边工作好几十年，特别大的房子，哎呦，就是那个联动屋啊。就是连着一个一个连着，比真的是比那个一般的 single 的 house 比那个大啊。后来经过两三个小时啊，这一对弟兄姐妹才帮这个伯母找到了他的家。所以要愿意付出代价，付出时间、心力，甚至金钱。再接下来一个属灵的功课是要持之以恒，这是在35节啊，刚才付出代价35节的上面，35节的下边呢讲到要持之以恒。他不但拿出2000银子，他还说将来的费用都包在我身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啊，他继续成为这个落难者的好邻居。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他自己一生奉献给中国人，给华人啊。他们家呢，一家五代，直到现在五代都是坚持不懈的服侍华人。他们爱我们如同他的邻舍，而且持之以恒，我们应当效法他们。最后一个属灵的功课是说要不求回报，这个在圣经这个里面好像没有写，但是没有任何的记载，好像迹象有表明这个撒玛利亚人做这些事是要得着回报的啊。事实上呢，这个受害的犹太人他康复之后很有可能呢以怨报德，因为犹太人刚才讲了不能够接受这些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些是他们的死敌的帮助，不能够接受他们的帮助，很可能的这个犹太人不但不回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可能还要给他造成一些的损害。好，但是我们成为别人好邻舍的时候，我们就不应当去求回报。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主丰富的赏赐我们，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当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都是坐在主的面前，啊，坐在小弟兄姐妹的身上，都是坐在主的身上，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啊，不要去求回报。所以当别人不来感谢你，不来报答你的时候，你也不那么受伤。所以爱邻舍都要求回报。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借着好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一个的比喻，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爱邻舍如同自己，而且我们爱邻舍要像主那样怜悯，爱邻舍要跨越各样的界限和隔阂和障碍，爱邻舍要付出实际的行动，爱邻舍要愿意付出代价，爱邻舍要持之以恒，爱邻舍要不求回报。让我们今天用这首歌来做我们的回应，请大家起立。